克雷格·基纳博士《使徒行传》第十一讲，《使徒行传八》。Copyright 2024克雷格·肯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使徒行传》第八章的第十一节。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中，斯提凡为远离耶路撒冷或耶路撒冷和犹太地以外的宣教奠定了神学基础。但菲利普是第一个开始正式实施的人。事实上，有很多人分散了。我们在第十一章中读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带着好消息。但菲利普就是被叙述的人。他是七人之一，希腊犹太基督教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因此，在第八章第五节至第二十五节中，我们看到腓力前往撒玛利亚的使命，而在第二十六至四十节中，我们看到了他对一位非洲法庭官员的侍奉。我们将从 8.5 到13节开始讲的是撒玛利亚的归信。8章5节说到撒玛利亚城，可能指的是撒玛利亚的主要城市尼亚波利斯，位于古事件的遗址上。可能不是撒玛利亚古城的遗址，它不再是撒玛利亚人的城市。它已成为一个以希腊人为主的城市。它已被重建为一座希腊城市。因此，尼亚波利斯很可能位于古事件遗址上。事件实际上确实出现在斯提凡在第七章第十五和十六节重述的以色列历史中。好吧，很多人开始信仰，但他在那里遇到的人之一是巫师西蒙。现在外邦人经常使用魔法，他在爱情中很受欢迎。你有爱情的魔力，试图引诱人们喜欢你，吸引他们离开他们的配偶来追随你，对你充满热情等等。它也被用于体育运动中，你可以使用魔法，试图用咒语杀死你的对手，让他们的战车崩溃等等。或者，如果你支持某个特定的球队，你就会这么做。因此，魔法的使用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埃及。我们有很多证据证明这一点，因为我们有很多来自埃及的纸缩草纸，还有很多神奇的纸缩草纸。但犹太从业者有时被认为是最擅长魔术的人。尽管一些犹太教师说魔法非常糟糕，你不应该这样做，但许多拉比说，好吧，你必须区分幻想，一方面只是魔术，或者你通过灵魂、恶魔所做的事情。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区分。但即使拉比谴责魔法，我们还是看到一些后来的拉比做了一些看起来确实像魔法的事情，试图利用创造的秘密来创造小牛的后部和类似的东西。犹太人之所以以魔法而闻名，是因为魔法常常通过援引较高灵体的名字来对付较低灵体来发挥作用。犹太人被认为知道他们神的秘密名字，因为耶和华，我们真正拥有的 Yahweh 字母，我们没有与之相配的原因。因此，这只是一种发音方式的传统，因为犹太人通常不再在公共场合发音这个神圣的名字，他们称他为主而不是耶和华，因此他被认为是一个秘密名字。在魔法中，有时人们会尝试各种可能的排列来发音这个神圣的名字。虽然人们认为的一些东西只是神明的排列，但原因也用于魔法。所以，有时人们只是使用不同的原因。但无论如何，犹太魔法师的声誉很高。你在《使徒行传》第13章中看到一个犹太魔术师，一个犹太假先知。你看到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是驱魔人，但他们所做的与古代魔术的做法相似。有些非犹太人试图使用犹太神的名字并祈求天使等等。无论如何，这个撒玛利亚小镇上的西蒙因施行魔法而声名狼藉。现在塞巴斯特就在附近。塞巴斯特 Sebast， 也许我们今天最接近的同类可能是奥古斯塔 Augusta 之类的东西。塞巴斯特是一座建立在古撒玛利亚遗址上的希腊城市。塞巴斯特指的是八月那一天，是以皇帝的尊号命名的。在这座希腊城市，我们有证据表明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实际情况，但那里也正在发生。许多人将所有男性神糅合成一种男性神奇的综合体，但带有一种二元，所有的女神都变成了女神。殉道者贾斯汀实际上来自二世纪的那不勒斯，也就是今天的 Nobilis。 在二世纪，殉道者贾斯汀是来自撒玛利亚地区的外邦人，尽管他在宗教上不是撒玛利亚人。当他以基督徒身份写作时，他后来成为了一名基督徒。他说，那里的名声和传统是，西蒙被描绘成男神的化身， 而他的配偶海伦娜则被描绘成女神的化身，化身。我们不知道这个传统是否可以追溯到1世纪，但很有可能。他来自正确的地区，对此有所了解。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段经文中，他说他声称自己是上帝的伟大力量。现在，请记住，《使徒行传》中有些人自称是某人。加玛列说 Theudas 自称是某人。在《使徒行传》第12章中，希律、亚基帕我想像神一样接受崇拜。相比之下，在《使徒行传》第3章和第12节中，彼得拒绝敬拜。在《使徒行传》第10章中，保罗也拒绝敬拜。保罗和巴拿巴在《使徒行传》第14章中拒绝敬拜。但这里有一个人想要被高举。耶稣在路加福音中说了什么？凡自高的必被降卑，凡自卑的必被高举。好吧，撒玛利亚人接受了腓力的洗礼，他们已经受过割礼，因此是否必须给他们行割礼的问题不会像后来对外邦人那样出现。但撒玛利亚人，如果他们皈依犹太教，他们只会通过洗礼皈依犹太教，因为除非他们未受割礼，否则他们不会重新接受割礼，而当时实际上有一种医疗程序。一些在马卡比时代变得非常希腊化并想参加赛跑的犹太人被希腊人嘲笑，因为他们受过割礼，他们找到了一种方法将包皮向前拉，让他们看起来像没有受过割礼。但我不知道有任何人接受包皮环切术，然后未受包皮环切，然后再次接受包皮环切的案例。但无论如何，撒玛利亚人皈依犹太教被视为等同于否认自己作为撒玛利亚人的身份。他被视为人民的叛徒。对于像腓力这样的犹太人来说，邀请撒玛利亚人追随犹太弥赛亚也会被视为对犹太教的背叛，因为，嘿，这是我们的弥赛亚，你不应该如此洋洋自得地欢迎这些人。但他遵循分散见证的神学纲领，该纲领在第7章中讨论过，并由耶稣在第1章和第8节以及第8章和第13节中提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权力的相遇。异教巫师有时可以复制上帝的一些迹象。你可以在出埃及记第7章、第11节、第22节、第8章和第7节中看到这一点。但是有一个限制。你可以读到出埃及记第8章第18和19节。法老的魔法师们从未能够复制上帝工作的规模。我的意思是，上帝拥有宇宙。神在自然界中工作。你永远无法复制创造另一个宇宙或类似事物的规模。但他们到了出埃及记8章18节和19节，然后是第9章和第11节，他们根本无法做摩西所做的事情。事实上，他们认识到这是上帝的手指。有趣的是，在路加福音第11章中，耶稣谈到赶鬼，耶稣说，如果我靠着神的手指赶鬼，那么神的国就临到你们身上，临到你们中间了。当今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巫师都皈依了，因为他们看到神的力量确实更强大。我认识的一个从阿斯伯里神学院毕业并获得 DMIN 学位的人给我发了一些照片和一些报告，内容是有时在一年内他们会有20名巫术实践者，他们公开声称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仅在一个部分就皈依并受洗了。他来自印度尼西亚。我们有来自非洲许多地区和其他地方的类似报告。在一份来自南部非洲的报告中，一位南非黑人福音传教士，我相信来自祖鲁人，正在布道。还有一个巫医，一个巫术的施行者，他会施咒语之类的东西。但他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加入了人群，所有这些魅力都融入了他的头发中。好吧，圣灵的力量太强了，他直接就昏过去了。他摔倒了。而当他恢复意识的时候，他的头发连同所有的符咒都掉光了。他成为一名基督徒并委身于基督。我确信他的头发又长回来了。但无论如何，当今世界各地正在发生许多权力冲突。我以最愉快的方式经历了其中的一些，但也看到了神的胜利，神的力量胜过恶者的力量。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陷入这种情况。我不喜欢陷入这些情况。但神是胜利的。好吧，在第14节到第25节及本叙述的其余部分，我们了解到使徒对撒玛利亚人皈依的认可。现在我之前提到过，谈论当前有关圣灵洗礼的争论，从神学角度来说，圣灵的工作是一个整体。你在238和239中看到了这一点。 尽管有些人会说238和239中的内容是悔改和受洗是先决条件，圣灵的恩赐并不一定会立即随之而来。但我认为情况可能比这更混乱一些。我有一个朋友，丹尼·麦凯恩，在尼日利亚教书。我和他一起在那里教了三个夏天，但他已经在那里教了几十年了。丹尼谈到他将如何为班级成员分配《使徒行传》中的不同段落。他会说，那么《使徒行传》中接受圣灵是什么样的？根据他们所拥有的经文，好吧，你先受洗，然后你接受圣灵，或者你接受圣灵，然后你受洗。其中一些可能是例外，但重点是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神并不局限于以一种方式做事。也许有一个理想的模式，但让上帝就是上帝。无论如何，原则上我们在归信时接受了圣灵，但在经验上我们不一定同时经历他的所有方面。学者们以各种方式探讨了这一问题。有人说撒玛利亚人还没有真正悔改。这是使徒行传注释者中明确的少数观点。大多数使徒行传注释者都承认他们已经归信，但至少他们还没有经历过圣灵工作的这一方面。我认为加尔文说他们还没有经历过圣灵的外在迹象。不管你怎么看，有些东西是使徒们认为他们需要拥有，但他们还没有拥有的。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撒玛利亚人也收到了这份礼物。耶路撒冷教会承认并赞同这一点，或者至少他们的领导人是这样的。彼得和约翰想要这个。他们希望他们接受圣灵。圣灵，按照路加所强调的《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圣灵就是见证的能力。因此，撒玛利亚人成为宣教的伙伴。现在，这不是犹太人通常所期望的。大多数犹太人，当他们从加利利去耶路撒冷时，如果他们是像彼得和约翰这样的加利利人，他们会经过撒玛利亚。这是一个为期三天的旅程。如果走迂回的话，时间会更长。有些人这样做了，但大多数犹太人确实经过撒玛利亚。当他们前往耶路撒冷时，撒玛利亚人有时会嘲笑他们。故事讲述了一个撒玛利亚人说，你为什么上耶路撒冷去？我们的圣山基利心山比锡安山还要高。事实上，它是洪水期间唯一没有被淹没的山。拉比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但是拉比的助手，也就是拉比骑着的驴夫说，好吧，根据托拉，只有亚拉腊山没有被淹没。撒玛利亚人感到羞愧，于是根据这个故事，拉比下了驴，让驴夫骑着他，因为他非常精通圣经。但这是发生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当时他们正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对他们前往耶路撒冷感到非常不高兴。彼得和约翰，抱歉，不是彼得和约翰，约翰和雅各想要从天上向撒玛利亚人呼唤火。他们想效仿以利亚，但他们并不真正明白神真正想要什么。神真的很关心撒玛利亚人。所以，约翰此时扮演着一个非常不同的角色。但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中，你也可以看到事情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耶稣治愈了许多麻风病人，唯一回来感恩的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赞扬了他。所以他们正在学习一些东西。当然，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四章中知道他们在那里还有其他交易。但无论如何，他们希望撒玛利亚人接受圣灵，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对于加利利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改变。这是一个过渡。他们还没有接触到外邦人，但他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第八章和第十七节。我们有一些罕见的犹太人按手祷告的例子。当然，在旧约中，按手是为了传递祝福和祈祷。我们在第六章中谈到了圣灵的降临、事工以及旧约的背景。但按手祈祷一般并不常见。但在这里，彼得和约翰之前曾把手放在包括腓力在内的七个人身上，现在又把手放在撒玛利亚人身上。我们的目标不是为我们自己保留权力，或者为我们自己保留知识，或者其他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传播它，尽可能的增加它，以便我们有尽可能多的同事。收获很大。劳动力很少。让我们设法让它倍增。第八章第十八至二十四节。好吧，巫师行神迹，西门看到了一些东西，让他知道人们已经接受了圣灵。对于他可能是什么，是否是像 6.15 中斯蒂芬看起来像天使一样的东西，有不同的看法。 很多人认为是舌头，因为舌头出现在其他地方。但我认为陆家非常重视跨文化交流，如果他确定这件事发生在这个场合，他很乐意讲述方言。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这可能不是舌头，但这可能是试图将范围缩小到任何东西的人的大多数观点。詹姆斯、邓恩、D.G. Dan 认为这可能是舌头。适合卢克、阿克斯，他可能是任何类型的预言，尽管卢克可能会再次提到，如果他确切地知道它是什么。他可能只是不知道这次活动的细节。但无论如何，这是西蒙看到、目睹的。他说，我想要这些使徒拥有的同样的力量，因为，哇，这真的太戏剧性了。巫师习惯购买魔法配方。所以现在他想购买这种权利来传授圣灵。但没有人能够购买圣灵。这是上帝的礼物。世界上没有任何金钱足以值得获得上帝的礼物。我们必须接受它作为上帝的礼物。我们并不都有相同的恩赐。如果神想给我们更多的恩赐，我们只需要忠心地对待我们所拥有的恩赐并敞开心扉。但西蒙采取了错误的方法。另一个西门彼得说，你和你的钱都和你一起灭亡。因此西门请他们为他祈祷。所以他以某种积极的基调结束。至少西蒙意识到自己遇到了麻烦，他希望他们为他祈祷。他承认他们有权做这个祈祷，并没有说他为自己悔改。根据后来的传统，他没有。只是烈士和其他人。尽管你还必须记住，后来的教会在处理他们那个时代的假先知时，如果他们能在新约圣经中找到可以将他们联系起来的人，这会有所帮助。其中一些假先知实际上希望在新约圣经中占据一些优先地位，而不是公共使徒传统。所以我们不确定他是否在历史上悔改了。但卢克以相当积极的方式结束了这一切，至少他有机会这样做。第八章第26-40节谈到一名非洲官员的皈依。顺便说一句，菲利普充当了先驱者的角色。也许与施洗约翰为耶稣做的事情不同，但斯科特·斯宾塞指出，腓力在使徒行传中常常充当彼得的先驱，因为腓力首先向撒玛利亚人传道。彼得和约翰在回家的路上也向撒玛利亚人传道。他们从菲利普之前所做的事情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并不太自豪这样做。他们可以在撒玛利亚人的村庄里传道。菲利普是希腊人，他可能只会说希腊语。他可以在主要城镇讲话。那里的很多撒玛利亚人讲希腊语，但在周围的村庄，他们只讲阿拉姆语。因此，彼得和约翰可以以腓力无法做到的方式在村庄里传道。除非他和他们在一起，并且他们为他翻译。而相反的可能性可能更大。但无论如何，从第26节到第40节，我们了解到一位非洲官员的转变。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完全归信外邦人的人。叙述中有五次说他是太监，尽管说他是坎达卡女王的财务主管可能更戏剧化。叙述不断强调他是一个太监。所以这可能是字面意思，而不仅仅是官员。事实上，古代有很多官员都是太监。皇后的男仆通常是太监。他是女王的男仆。现在在罗马世界，他受到鄙视。人们瞧不起太监。他们考虑了他们，经常称他们为半人。据了解，有时人们生来就缺少某些东西。但尤其是当大多数太监都是通过人的方式被认为太监的时候。有时这种做法是针对男性仆人的。这样他们就不会以正常方式进入青春期，并可能继续受到男主人的性虐待。但他尤其与来自世界各地如帕提亚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好吧，根据申命记 23.1节，如果一个人确实是太监，那么这个人就不可能成为皈依者。他们无法加入以色列社区。他们可能是敬畏上帝的人，而这个人显然是。我的意思是，他正在读圣经。他去过耶路撒冷是因为他敬畏上帝。但他不会被允许真正成为一名彻底的皈依者。他是第一个完全的外邦基督徒。第一个完全的外邦基督徒来自非洲。后来，因为今天的人们称他们为埃塞俄比亚太监，有时我们就会想到现在的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埃塞俄比亚民族有着辉煌的基督教历史。事实上， 他们是在公元333年左右通过几个叙利亚基督徒的见证而皈依的。伊扎努斯是东非相对较新的阿克苏姆帝国位于现在的埃塞俄比亚的皇帝，他皈依了基督教。埃塞俄比亚的大部分人都跟随他皈依了宗教。他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在没有殉道者的情况下传播福音的地方之一。但这位法庭官员可能不是来自我们今天所说的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当时有更广泛的含义。提及坎达卡让我们知道他实际上来自努比亚尼罗王国，该王国在阿克苏姆之前就已经存在，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50年左右。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种转变对于路加的叙述来说如此重要呢？他在第六章中已经提到了一位改宗者。第八章第一部分有撒玛利亚人。在第十章中，哥尼流显然是一个外邦人，有些人说好吧，他是第一个归信者。他实际上是第一个公开皈依的外邦人。他是耶路撒冷教会都认识的人。但在这些事情变得普遍和广为人知之前，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个外邦人皈依。腓力，请记住，保罗和他的同伴包括路加在使徒行传第21章中曾在腓力家里度过一段时间。那么当腓力和保罗在一起时，他们会谈论什么？他们谈论的事情之一可能是旧时代，当时保罗可能仍然是一个迫害者，并且已经驱散了教会。那么腓力普出去后做了什么？当保罗在那里被罗马拘留长达两年时，路加甚至可能在凯撒利亚与腓力住在一起，但他当然会有其他机会与他已经见过的腓力普交谈。好吧，他应该听说过这个故事，但这可能是只有腓力普知道的故事。没有迹象表明腓力继续前往凯撒利亚，他没有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件事不一定会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与撒玛利亚的转变相反，这必须回到耶路撒冷教会。你有来来往往的旅行者，所以消息很快就会传到那里。这里有一个信息，路加无疑认为根据旧约非常适合强调这一信息。以赛亚书56章3至5节，我们看到神自己欢迎外族人和太监。这是一个兼具这两点的人。这就是路加之前引用的一段经文的背景，耶稣在其中引用了以赛亚书第56章，并说这座房子应该被称为祈祷之家。背景是万国祈祷的殿堂。此外，旧约中有一位埃塞俄比亚太监，他是耶利米为数不多的盟友之一，并救了他的命。他在使徒行传中的表现不如哥尼流那么多。哥尼流的故事在使徒行传中重复了三次，但那是因为彼得在该故事中的角色。哥尼流是第一个正式皈依的人。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不仅仅是哥尼流的转变，还有耶路撒冷教会的转变，以及他们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看法的改变。现在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例外而不是一个先例，直到你读到使徒行传第15章，那时彼得正在听保罗事工中发生的事情，并将其引用为先例。但哥尼流的转变并不是第一个外邦基督徒，这位非洲法庭官员是第一位外邦基督徒。现在路加将教会的使命追溯到西方，追溯到他的听众帝国的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关心福音传到天涯海角。他在这里讲述了他去往地球的南端，而且你知道，因为他关心他到达地球的尽头，这也包括东部和北部。因此这与撒玛利亚人的复兴一样多。在接触我们中间的国际游客方面，他也可能向我们展示一些重要的东西。其中一些访客来自那些很难在自己的背景下接触到人们的地方。但如果他们来到我们能够侍奉并且有更多自由侍奉的城市，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接触到他们。我认为这是非常悲惨的，在一些可以自由传播福音的国家，人们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接触未得之民。神经常将未得之民赐给他们。我们的许多城市都是文化的混合体，我们需要积极主动的与人们接触。我的意思是，如何回应是他们的选择，但我们当然需要爱他们并与他们分享。在这种情况下，上帝肯定精心安排了这些事件。在 26 中，腓力普被告知可能要向南走，或者可能希腊语的意思是中午。实际上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翻译。 如果是中午，如果中午送他去，那是非常紧急的，因为一般中午，一个人经常会在阴凉处待一两个小时。如果可能的话，牧羊人会把羊群带到树荫下。牧匠们无论做什么工作，中午都会停下来吃点便餐或者午睡一会儿。但更有可能的是，这个词的意思是向南走，这也很有趣，因为他说这是通往加沙的南路。那么他期望在这条路上找到什么，特别是因为它显然是一条荒芜的道路，要么是一条荒芜的道路，要么是通往旧加沙的荒芜的加沙。有两条主要道路从耶路撒冷附近通向南方，其中一条穿过西伯伦进入以图买或以东，另一个毗离海岸，另一条则向南行驶，但随后转入海岸公路到达加沙，前往埃及。所以这指定了他要走哪条路。从考古学角度来看，我们有罗马里程碑作为路标显示这些道路的位置，但他谈到了一些荒芜的东西，要么是一条荒芜的道路，要么更可能是荒芜的加沙。有旧加沙和新加沙，这座城市已经重建。旧加沙是靠近文化希腊阿什凯隆、旧约阿什凯隆和新加沙的荒废城镇。撒玛利亚复兴之后，命令你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地方，这肯定显得荒谬。虽然你可以想到亚伯拉罕被差遣或者旧约中的其他事情，这一定显得很荒谬。上帝经常通过看似荒谬的命令来考验他仆人的信心。摩西带领他的人民，他们来到 Yam Sof 大海，有人告诉他伸出手杖把大海分开，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荒谬的命令。 1 Kings 17，以利亚对撒勒法的一个寡妇说，好吧，你先给我预备食物。他说，我受够了，我本来打算为自己和儿子准备的，然后我们就要死了。但他继续前进并遵守他。列王记下第5章，以利亚的仆人吩咐乃曼去约旦河里洗澡。他说，大马士革的阿巴纳河和法帕尔河不是比这更好吗？他被冒犯了，因为他希望以利亚在麻风病或其他东西上挥手，但他的仆人们却不太骄傲。他们说，看，如果他要求你做一些伟大的事情，你不会做吗？于是他们劝他服从这个荒谬的命令。他被洁净了，他被治愈了。好吧，同样的，菲利普也被赋予了一个相当荒谬的命令。但当神给我们命令时，我们就应该遵守。 8.27， 埃塞俄比亚，字面意思是希腊与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是希腊语，指埃及以南的整个非洲。这不仅仅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埃塞俄比亚，尽管如果他们想到这一点，那就会包括在内。地中海传说将埃塞俄比亚置于地球的南端。关于埃塞俄比亚有很多神话。门农 Memnon 是一位强大而英勇的战士，是黎明女神厄俄斯 Eos 的儿子。或者安德洛莫达，希腊神话中被珀尔修斯救起的埃塞俄比亚公主。有时在荷马史诗中，他谈到众神与埃塞俄比亚人一起闲逛。他们被认为是一群非常特殊的人。希腊文学中最常提到的埃塞俄比亚人或埃及南部非洲人的特征是他们的黑皮肤。旧约里也有这样的记载。此外还有他们的半身像、雕像。在著作的其他地方，他谈到了其他特征。很明显，这是在谈论埃及南部的非洲人。自公元前3000年左右以来，努比亚帝国就已经存在。在这个特定的帝国中，他谈到了麦罗埃王国。麦罗埃是埃及南部的一个黑人努比亚王国，位于现在的苏丹。他自公元前750年左右就已存在。主要城市是麦罗埃和纳帕塔。现在这个帝国最终在被强大的东非阿克苏姆帝国黯然失色时崩溃了。但福音又在努比亚传播开来。在5、6世纪，它成为基督教的主要据点。事实上，近1000年以来，它一直是基督教的据点。最终，因为他们找不到自己的牧师，他们也找不到有教义的牧师，因为亚历山大的族长不能饶恕他们，埃塞俄比亚也不能饶恕他们。最终，他们屈服于来自北方的入侵者，但他们能够将他们击退几个世纪。因此，从那时起的大部分历史中，实际上它都是一个基督教王国。但除了有关埃塞俄比亚的口头传统之外，我们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位官员回去后发生的事情。也许他分享了他的信仰，但我们只是没有任何细节。 我们有时用英语说坎达卡 Kandaka 或坎迪斯 Candace。希腊人认为这是执政王太后的头衔。因此根据希腊语的用法，这可能不仅仅是女王，而且是执政女王。但非洲人可能更广泛地使用这个头衔，不仅仅是指在没有国王的情况下统治的女王，而是任何类型的女王。其中一位执政王太后实际上击败了奥古斯都，她不得不撤退。还有许多关于这些强大的埃塞俄比亚女王的其他古代报道。根据犹太传说，摩西娶了一位妻子，这一时期有一项裁决，她的名字是纳瓦迪马克女王。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位女王，但那是实际上统治努比亚或统治麦罗埃帝国的女王之一。在努比亚艺术中，女王被描绘成拥有许多珠宝，并且还描绘了她宽大的腰围，这意味着她有很多食物。在这种文化中，这被认为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这是一位强大的女王。无论她是否在位，或者她是否与一位在位的丈夫结婚，我们在这一时期都无法确定，因为考古学家尚未确定麦罗埃统治者的日期。但女王的财务长肯定是个有权有势的人，因为女王非常富有，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富有的王国。考古学家在麦罗埃遗址中发现了相当多的财富。麦罗埃位于尼罗河畔，比埃及更南边。希腊语将用于与埃及的贸易关系。马罗埃与北方有许多贸易联系。这就是罗马获得许多非洲物质的地方。如果他们想要孔雀或任何东西，通常都会通过麦罗埃。希腊语是这一时期埃及城市的语言。许多普通民众仍然讲我们所说的科普特语，但希腊语会用于官方事务。尼罗河非常有利于贸易，因为你可以因为风而在尼罗河上向南航行，也可以因为水流而在尼罗河上向北航行。这位官员无疑会说希腊语，因为他参与了王国的经济问题，这很重要，因为请记住，菲利普是希腊主义者。希腊语是他的语言，所以这是他们交流的共同语言。这很可能也是这位官员正在阅读的卷轴的语言，他很容易就能获得。他甚至可以在耶路撒冷获得希腊卷轴，但当他向北航行时，在亚历山大可能最容易获得它。第28节，他在战车上。只有最富有的人才拥有战车。人们偶尔会坐在昂贵的战车上读书。他可能一直在自己读书。毫无疑问，他是有文化的。他属于一个肯定能负担得起教育费用的阶层，但他可能有一个读者会读给他听。据推测，这是希腊语。否则，菲利普不可能认出他正在读的是什么文字。在第29节，圣灵告诉腓力跑上车去。显然，菲利普仍然是个年轻人。他身体状况良好。有时，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年轻人积极的一面。彼得和约翰，我认为是约翰，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约翰福音第20章中，彼得和他所爱的门徒正在比赛谁跑得最快才能到达坟墓。这位心爱的门徒跑得比彼得还快，他记得这一点。但后来彼得游向耶稣，并在第21章中拖着一大堆鱼展现了他的奉献精神。腓力是个年轻人，可能是个年轻人。当我们在书中稍后看到他时，我们实际上不知道他的年龄，但他有四个处女女儿。因此，根据我们对处女通常年龄的了解，他此时可能是个年轻人。因此，腓力跑向战车，可能不会像以利亚跑过亚哈的战车那样跑得快，但他跑向战车。默读在古代是非常罕见的，并不像一些老评论家所说的那样，从未发生过。有时确实会发生这种情况，但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大声朗读。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还没有将默读作为一项单独的技能发展起来。他跑向战车，这是正在朗读以赛亚书的人。那人说，先知在说谁，是他自己还是别人？这真是一个神圣的设置。圣经中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在创世纪24章中，亚伯拉罕派他的仆人从自己的家里为以撒寻找妻子。细节恰到好处，使确认一目了然，这对于创世纪的信息非常重要，因为这条线必须继续下去。所以创世纪24章叙述的很长，这个故事至少讲了两遍，仆人向他所到的家人详细叙述主如何向他证实这一点。好吧，如果你们长期以来一直是耶稣的追随者， 那么可能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其中一些神圣的安排。他们发生了，我想说他们发生的相当频繁。我见过他们发生，我经常经历过他们。但这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件事。非常重要的是，好消息甚至能够传到这片遥远的土地，比菲利普能走得更远，比菲利普的语言能力能带他走得更远。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正在读的经文来自以赛亚书第53章。那么以赛亚书中的仆人是谁？好吧，有时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2章和随后的一些段落中告诉我们，仆人明确是以色列。所以如果有人说，不，仆人不能是以色列，我很抱歉，但你与经文明确所说的相矛盾。在以赛亚书49章中，仆人也是以色列人，但在 49.5 章中，仆人似乎与其他以色列人区分开来，并代表以色列受苦。然后在第53章1至3节中，仆人被以色列拒绝了。在 53.4 至12章中，尽管以赛亚一直在谈论以色列因他的罪而受到惩罚，但仆人承担了以色列的罪。第40章，双倍为他罪孽。以赛亚书53章9节说，这仆人是无罪的。53.12, 这个仆人自愿受苦。这听起来不像是在描述以色列。听起来他描绘的是代表以色列行事的人。以色列境内的一个人，代表以色列行事的正义于民。当然，这在新约中也适用于耶稣。回想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实现这一点的人。在使徒行传第8章第36至38节中，这个人非常高兴。好吧，他不被允许皈依犹太教。他不能当太监，但现在他很受欢迎。他可以转换。加沙附近有干河。他们来到一个地方，据说这里有水。是什么阻止我受洗？犹太人洗礼的前提是完全进入水中。因此，如果外邦人想皈依犹太教，他们就会被进入水中。事实上，通常的沉浸式体验比当今的沉浸式教堂更让人身临其境，因为人们通常必须完全赤身裸体。后来拉比说，如果是这样，那么一串豆子的大部分就在你的牙齿之间，它会使转换无效，因为你没有完全沉浸其中。现在我不认为施洗者约翰将人们赤身裸体的进入约旦河中，那里是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的地方。我认为这不太可能，因为我们知道犹太教憎恶裸体等除了处决的情况。所以这也可能不是一次赤裸裸的洗礼。但无论如何，那里有一条干河。他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作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埃塞俄比亚人可能理解洗礼的必要性。好吧，我不能接受割礼，但至少我可以经历这个仪式。顺便说一句，我现在并不是想讨论教会在以后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我只是解释一下这是当时如何完成的背景。理想情况下，到达主教座堂时，你应该进入流水中。如果没有自来水，则可以使用净水。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可能不得不倒水。所以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被理解为皈依行为的行为，以及你们的教会传统如何根据他们所关注的时期来做到这一点。我只是根据这一时期通常的做法来谈论使徒行传中的内容。但在使徒行传第8章第39节中，圣灵把腓力带走了，埃塞俄比亚人再也见不到他了，但他仍欢欢喜喜地继续前行，这也是使徒行传精神的标志，就像使徒行传第13章这一章的结尾一样。幽灵把菲利普带走了。现在人们认为这可能发生在旧约中的先知身上，就像以利亚一样。俄巴底亚说，哦，也许你知道，当你告诉我去找亚哈时，我很害怕。好吧，没人能找到你。你真是难以捉摸。主已将你隐藏起来。我只是担心我去告诉亚哈你不会在这里。灵魂会把你抓走并把你带到别处。或者在第二个中，这在列王记下第2章第16节中没有发生。一些先知子孙对以利沙说，好吧，你知道，我们知道你的主人今天会离开你。所以也许主的灵把他带到了某座山或什么地方。我们得去找他。在以西结书第3章第12和14节中，圣灵确实把以西结赶走了，但不清楚是在他的身体里还是以异象的方式。他，你知道，在其中之一，他实际上是被他的头发抱起来并被精神带走了，但这是在上帝的异象中。 那么这到底是字面意思还是非字面意思呢？但在这里它显然是真实的，而且显然是物理的。他真的搬家了。事实上，我曾与经历过这种情况的人交谈过，但并不经常。这在新约圣经中也不是很常见。我们在这里有他，但是然后在启示录中，取决于你如何看待他，可能是在启示录中以一种有远见的方式。所以然后保罗说，无论是在体内还是在体外，我不知道，但我已经收到了这方面的报告。有报道称，在印度尼西亚一些施工团队本来应该花一周的时间步行，但他们只花了一天或类似的时间。如果上帝愿意的话，他有办法做这些事情，但不是很频繁。非洲法院官员继续上路。然而菲利普的精神却带走了他，他开始前往沿海城市。阿索图斯 Azotus 是古代菲利士人阿什杜德 Ashdod 的据点。阿索图斯是这座城市的县名。它位于加沙以北约25英里或耶路撒冷以西约35英里处。他在这些城市传道，直到他来到凯撒利亚，凯撒利亚马里蒂马，而不是凯撒利亚腓利比，以前被称为斯特拉托斯塔。然后希律王将其重新命名以纪念凯撒。因此犹太人和其他人都定居在那里。因此凯撒利亚马里蒂马位于阿索图斯以北50英里处。距离加沙以北70-75英里。它位于同一条沿海公路旁。所以菲利普此刻正走在主干道上。现在他把菲利普留在这里。稍后他会回来，而他仍然会在凯撒利亚。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中有不同的季节。腓力曾作为一名传道者四处奔波。腓力显然在这里定居，并在该撒利亚从事事工。凯撒利亚对于这个故事来说非常重要。这就是彼得要与哥尼流分享福音的地方。好吧，腓力已经去过那里了，但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位领袖彼得是被派来的，因为耶路撒冷教会也需要学习一些东西。凯撒利亚比耶路撒冷更具多元文化。耶路撒冷几乎是一个整体的犹太人。该撒利亚分为犹太人和外邦人。双方有很多交流，也有很多怀疑和不信任。但菲利普将在那里定居，并可能在那里从事事工。但这就是彼得将在第十章遇见哥尼流的地方。但在第十章之前是第九章，这是扫罗成为信徒的地方。在几章中，他将来回切换，逐渐在彼得和耶路撒冷教会和保罗和外邦传教之间过渡。凯撒利亚也可能因犹太罗马战争而广为人知。战争爆发后，犹太人和叙利亚人开始在凯撒利亚街头互相屠杀。约瑟夫斯告诉我们，叙利亚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占据了上风，屠杀了该市约20,000名犹太居民。所以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尽管后来的教会传统告诉我们菲利普已经不在那里了。腓力和他的四个女儿移民到小亚细亚，并成为那里与约翰有关的教会的成员。腓力在撒玛利亚人、外邦人甚至凯撒利亚方面充当彼得的先驱。路加可能从菲利普那里听到了这些故事。有时历史上有很多无名英雄。菲利普，如果路加只能接触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故事，我们就不会知道这些事情。我们教会历史上有很多无名英雄。我们中有些人在人们面前，有些人了解我们，但我们背后也有人为我们祈祷。我们还有其他一些你从未听说过的人正在从事事工。你会想到一些主要的福音传道者，你会想到那些带领他们归主的人。那些带领我归主的人，当我还是个无神论者时，他们在街上给我带来福音，我和他们争论了45分钟，他们甚至直到一年后才发现我已经皈依了。我找到了他们，并确保他们互相认识，到那时我已经带领另外10个人信主了。我知道他们的名字，但大多数人没有听说过他们。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我们大多数人，但我们的名字都记录在天堂里。正如路加福音第十章所说，他们都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这才是最重要的。上帝知道我们是谁，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会永远在一起。我记得有一次我走进一个祈祷的地方。人们在那里祈祷，他们在那里敬拜，我全神贯注与我为主做的所有事情，这些都是好事。当我进入那里时，我感觉圣灵对我说话，这些都是好事，你正在做的这个事工， 你正在做的这个事工，但有一天你不会是这样，你不会是这样，但你永远是我的孩子。这是我们身份的核心。无论人们是否知道我们是谁，菲利普都在彼得之前完成了使命，而且菲利普并没有得到与彼得一样的恶名。但神使用腓力开辟了新的天地，神在神的树立之道，这才是重要的，神的工作得以继续进行。我们首先寻求天国，其他一切都会加给我们，最后天国才是最重要的，因为那才是永远的。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使徒行传第八章的第十一节。